弟兄姊妹平安，应该充满了精神哦，因为过去一个礼拜都非常热，那今天其实天气蛮凉爽的。那我们上礼拜都在 retreat 的那个地方，其实是最热的一天哦。上个主日应该是100，我们在路上看了一下是100零几度哦，但是在 retreat 那边是大家都非常火热。我可以一起吃饭聊天，然后早上一起来就可以看到大家。而且我觉得委屈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日的敬拜都不会迟到，因为大家早餐一起吃哦，在一起吃7点多就吃早餐，所以吃完大概不太有人会回去睡觉，所以我就觉得这也不错哦。但是不要忘了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都可以吃早餐哦，如果你们要让早餐来唤醒大家，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在让我们餐厅有提供早餐哦。那今天这个信息23篇其实是我说我很爱，那当然对千千万万的人，我昨天有写信给102的学生们说千千万万的人都很喜欢这个诗篇，不是夸张哦，这个大概估计应该是，我估计还比较少，应该不止千千万万人。那这是我从小就要背的，从很小很小，这诗篇是我要背诵的。好，当然都是用台语来背。那我想了一下题目，就是今天我把题目定成“好牧人和幸福的羊”，因为题目其实蛮难定的，你可以看一下，那题目蛮难定的。那我就想说，是好牧人，神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那我们都是非常幸福的羊。但我还要提升，就是说我们其实都应该成为一个好牧人。你看就知道原因，就是我们应该要提升，不是享受，我们是羊就享受好牧人给我们的那个照顾，但其实我们要提升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牧羊，牧养别的羊的一个好牧人。那是希望今天我们能带出这样的信息，不是光享受这里的祝福。23篇是非常非常多的祝福，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好，那开始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个问题里面下面三个选择应该可能更多了，到目前为止你的生命是很丰富呢，还是 OK 但不是那么好，或是说真的很不 OK？其实从小孩子就要想哦，可能从十几岁吧，你的生命目前从十几岁一直到好，等一下今天我们会介绍我们的家人里面我们的长辈90岁的那个周妈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家都可以去想你的生命到底怎样。那因为我说我从小就小时候看太多，多愁善感，现在不会了，那是以前，好，所以想很多，那常常就会回忆一下自己的生命到底是怎样，就是因为我想的比较多了。所以现在的你想说你的生命是很丰富呢，是 OK 呢，还是不太好呢？那当然我希望你不是随便讲一个，不是糊弄的，我希望你找原因，那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你觉得你的生命非常丰富是为什么？这是主耶稣基督有讲一句话哦，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但是我看了一下前文，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说那生命到底是应该怎样才算丰富，你可能要把整个福音书都看哦。好，就是说生命，主耶稣基督这样讲说，其实生命不在乎你的财产到底有多少，你书到底有念得多好，其实不在乎那里，但是答案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都要去找，就你如果很丰富为什么，是因为你房子很好，工作很好，你该有的都有，这样就丰富吗？还是说生命跟那些东西根本不应该是画上等号的？就像主耶稣基督讲，不是你有多少东西。那如果你觉得你生命不太 OK 是什么呢？是生命很坎坷呢？是你要的东西没有拿到呢？是很多挑战呢？那如果这些你怎么让它会变得更好，怎么让生命变得更好，即使你很丰富，那我想很多人在追求生命更好。我想在座应该大家90%，如果有想生命的意义的，应该都会去想怎么让生命更好。那我们就来看主耶稣基督的话，耶稣说，那我想这句话是很多人都很会背哦，10章10节约翰福音应该很容易记。那我们大声来读，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 那你像这个羊，其实就今天我们的主题之一哦。我们好牧人，然后跟幸福的羊。那神，那个耶稣基督说他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那更丰盛的生命，其实原文哦，你可以看原文，其实可能不只是丰盛了，而是很超过一切你能想的，就是 exceedingly 大概就是超越，超越再超越。那还是一样，如果耶稣基督来让我们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那还是要去找答案。就今天你觉得你的生命到这里，刚刚的三个答案，可是不管是哪一个答案之一了，但是希望说耶稣基督带来给我们的，除了生命以外，而且是更丰盛。即使你刚刚说不 OK， 那你就让它更 OK。那如果已经很 OK 了，就让它更丰盛。那如果已经是丰盛的，让它超越一切的丰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的信息应该是充满了斗志哦。所以我希望如果不管昨天多累，把你的那个斗志拿出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那今天经节诗篇二十三篇，我说是帮助太多太多人，包括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主管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问他，他就说他其实他们夫妻都有读圣经，那举出来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哦。以前我的工作的主管，那我们就好很久没有起应了。那姊妹读单数节，那弟兄读双数节。好，姊妹开始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
弟兄，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我有跟你分享过，其实我以前很久以前某一年回去台北的时候，那有一个小孩很小，那时候很小，小学一年级吧。好，那他就问了这个问题哦，因为他们要背在儿童主日学里面要背，但是他就不背，因为他里面有不了解的地方。我以前有讲过，那他不了解的地方就是在第三节，所以他就不背，因为他不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美国学校上，他说 restores my soul， 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说他不了解，他就不背。那我就跟他解释，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灵魂苏醒，然后他就很乐意很快乐，而且很快的就把这个诗篇背下来。所以其实光小孩小学一年级就会在这里面有好奇，而且他从很小你看就开始背，那我就很感谢神了。那现在已经回到我们当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我们等一下用很喜乐的心，当然是要探索生命。那探索生命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好，把它斗志把精神拿出来。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有冬天。在夏天里面，我们知道神你爱我们的心里是这样的炽热，让我们对生命的渴望，那个追求生命，那样的志向，那样愿意的心，是跟夏天的太阳一样。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常常没有斗志，没有力量。当我们每想到神你的祝福，想到神你这样的爱我们，想到我们周围有这么多在生命里面挣扎的，或者在生里面有很多祝福的，想到这样我们就愿意更多的去跟这些人学习，一起来成长，一起来体会神你在我们生命那美好的旨意。主，愿我们今天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更多的去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都是蒙福的人。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如果到过我家的应该都知道，我家有两幅爸爸写的字画哦。那每一个兄弟都有两篇，那中间就是那写的字，那字有一个就是 我家了，我家是诗篇二十三篇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哦。那我爸也会写诗篇第一篇，但每个人都只能分到两副。那因为我比较会撒娇，所以我就有三副，我三副都有。那每个兄弟不一定都有三副，但其中有一副我送给我的干姐姐，就是去年过世了。那我有一副是送给我的干姐姐。所以其实这诗篇二十三篇，有些人你可以把它等在 Google 上面找一下，有些人把它诗篇二十三篇封成那个诗篇里面的珍珠。The Pearl of Psalm 就是诗篇里面最珍贵珍贵的，当然有很多很珍贵，那有人就这样封，把它封为诗篇里面很最珍贵的那个一个诗篇，那你就知道这多宝贝哦。好，那我爸爸写的就是其实就是给我们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就提醒我们每次看到诗篇二十三篇就应该想到自己的生命怎么跟神连结哦。那我都希望我们可以把这诗篇二十三篇往下传承，就是你领受更多的去读。我如果说诗篇二十三篇，我大概太那个可能是十遍百遍在我的生命里面去思考去读，但是我就希望每一次都有新的看见。那诗篇这一篇蛮有意思的，我常常跟你们讲，那圣经也常常说给我们提醒说，不要把自己不要一直看自己，要定睛在神上面。可是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可以看一下，往下倒一下。诗篇二十三篇大概是对最自我中心的一个诗篇，至少我这次看重新再看。为什么？你看哦，诗篇二十三篇有多少个我？我刚刚已经写答案了，多少个？你看没有瞄到？16个，有16个我。你可以知道说，哇，原来这个诗篇真的是自我中心中的自我中心，全部都是我啊！你可以看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直到最后有大概每一节至少都是2个，有的是3个。所以总共算起来16个，你可以算一下。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原来是这么多的我在当中，很有意思哦。因为你要读很多遍，你要知道说，如果那么多的我在当中，那为什么这个是诗篇中的珍珠，150篇中的那个最最最宝贝中的一篇？那其实我就去思考，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诗篇二十三篇你要花很多心思去读。你从解经的学者来看，几乎很少看到2个解经学者是同样的看法。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你会知道多丰富，16个我，可是在第一节跟第六节里面都用耶和华把它包起来，它刚好是这样。我说诗人是有意的，我们看完整的再会去看完整的。开始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一直到最后一节，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可以看到说，原来神在前后，那中间是16个我，我的需要，我各式各样的需要，那神就把我抱在里面了。这很宝贝哦。今天从我们当中可能从10几岁一直到比较年长的，那我们的生命里面都在为我而找一些东西。就从小读书，你要找老师的肯定，要找同学的肯定，功课要好，功课要好才能出人头地。那功课不好怎么办呢？那总是要运动一下嘛。哦，功课不好没关系啊，中等可以毕业就好。那要运动啊，要找一些啊，至少要当纠察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纠察队，要纠察队会记大功，站在那个路口指挥交通啊。那总是要找一些东西，因为都是我在当中要被肯定。所以这诗篇告诉我们，在这里蛮有意思的，你们回去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很多的我，但如果没有神，这个我就会散布在可能各式各样的地方里面，在那边飘荡。因为没有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找不到啊。你现在在公司里面可以找到今天诗篇里面的这些东西吗？你在家庭可以找到吗？也许你认为说我到了哪一个程度就可以找到，可是你可以找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今天把它整理一下，可以找到休息、平安、食物、引导、安慰、保护、同在、高抹、荣耀、称圣、恩惠、慈悲，那个归宿，这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信息。所以我们就到第一节， 我们每一节都大声念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其实这一节有很多的东西，那今天我没办法讲很详细，因为每一节大家就可以讲大概一篇讲到不一定都能讲得完，那我就尽量加快速度。所以里面提到第一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耶和华是在旧约里面是神的名字，那这个神的名字是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被呼召要去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的时候，去跟神说，神啊，你要我告诉这些，告诉法老，告诉百姓们我是谁，那神就说，你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就是那个我是 I am who I am， 其实原文就是 I am， 就是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 I am， 就是耶和华的名字，就是这个 I am 意思就是说我是开始，在你们都还没有开始，在时间还没有开始，在宇宙还没有开始，我就是那个我是。所以这个我是可能包含很多，包括存在，包括所谓的那个跨越时间空间的这位神。所以呢，这位神诗人的领受一般相信应该是大卫王所写的，这一篇应该是 King David， 是大卫王所写的。那他的认知，他的领受，他开始就说告诉大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其实这是一个宣告，因为这一篇太丰富了。那有时候我啦，我也曾经做过这样，会把这样的分析说开始对耶和华是用名字，然后开始是用第三人称去称呼神，然后接下来用第二人称神你是，用这样的那个关系你都可以去看哦。那今天我们也要这样讲，今天我们来看福分就好。耶和华这位跨越时间的神，可是他是我的，跟我是这样息息相关，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领受，是大卫王的领受，他说是我的牧者。那对谁宣告？其实我想了蛮久的，如果这是一个宣告，应该是一个宣告，告诉大家说耶和华这位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是我的牧羊人。那是宣告是对谁？其实我还在想，他是对自己宣告，他是对将来会读到这个诗篇的人宣告。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对自己一个宣告，我自己的认知了。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在这个牧者里面，我就把自己看成是羊。耶和华是牧者，那这个要看成自己是羊不容易哦，因为你们可能要知道羊的个性。那有每年我都去大西北，那今年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今年我没有要去哦。但我去大西北，去内蒙，羊是最多的地方。那看到很多的羊，那也从童工里面知道羊的一些属性。你要认把自己看的是羊，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因为羊其实是喜欢乱跑，羊喜欢乱吃东西。我们家曾经，我完全不知道原因，我家就曾经有一只羊。我现在其实是养牛，因为我们家农夫，所以我放过牛，在树下看着牛，水牛在水里面，因为很热嘛。好，那爸爸就去田里面，然后就叫我看着牛，所以我就坐在树下。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联考，我那边放牛，他就享受非常安静的生活。然后牛就看到牛在水里面啊，然后那个很凉爽啊。然后那个苍蝇就会飞到牛的背上，牛就用尾巴去把那个苍蝇赶走，你就看着这样，哎，一个下午就过了，都不用念数学，不用念英文。但是羊，我是不知道我们家这只羊是怎么来的。我曾经在路上，真的要把羊赶是非常不容易，你要让羊走到那个正确的方向，非常不容易。那羊什么都吃哦，路上塑胶袋，你不小心它就把塑胶袋吃进去，因为它没有选择性。不太会判断，所以你要说我是羊，其实这样的宣告并不容易，你要能谦卑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在唱我们是羊，然后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其实你在唱里面，如果你现在对羊的属性了解，说哇，原来这里面很多很多要对付的功课在这里面。我是羊，我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方向。我是羊，我喜欢乱吃东西。我是羊，我根本是有时候就是要走，有时候不走，有时候到处乱跑。但诗人说，神你是我的牧羊人。那其实这个牧羊的观念很多，不是光旧约，耶稣基督说他也是羊。那如果你喜欢读古书的，对不起啊，因为以前啊，我记忆力还有记得管仲有一个牧民篇，有没有听过？如果有读的， 管仲有个牧民篇，所以其实很多地方听不懂就算了，管仲是谁不知道，什么是牧民篇不知道，没关系，就听听就好。我意思是说，从很早，从这个中国的古老古老就有牧羊牧民篇这样的观念，所以以前的皇帝其实也是牧羊人。那其实大卫王本身也是牧羊人，他也是王，所以这个观念可能不是很新的观念，只是今天我们有时候忘了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是羊，有牧羊人，我们也应该是牧羊人，去牧养周围的羊。好，所以刚刚我说的，其实下面这一句很重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羊，可是羊我刚刚说了什么都不满足，他就乱吃乱吃，一直吃一直吃。可是这里偏偏又说我是这个幸福的羊，我没有缺乏。那其实原文有两个意思，可能不止两个了，我说有丰富的，一个是不缺乏是比较被动的， I lack nothing， 但是你这里可以看到我没有要，不需要再要任何的东西，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都很棒，你们可以去想想看。所以大卫王他这样的宣告，或是诗人宣告，我是一只羊，神是我的牧羊人，那因为神是我的牧羊人，因为我要做一只顺服的羊，那我就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其他是我需要的，我也没有欠缺任何的东西。那这蛮有意思的，弟兄姊妹醒过来一点点，这句话你会接受吗？读圣经你要这样想啊。我在说圣经我们要全然接受，上礼拜的讲题中的最后一讲零选择，圣经你就没有选择，应该全然的接受，因为是神的话。但是你可以去想说，那我为什么要接受？我真的都没有缺乏，我真的没有要任何的东西，因为神是我的牧羊人的话，我就是这样。那你要去想，不然你读过去，我也读了很多跟诗篇二十三篇周间呢、有关的报导解经的书，然后有提醒，有牧者就提醒说，二十三篇太熟的人会有一个危机，你读一读就过了。他说读二十三篇太熟的人，像我们从小到大背了，可能就很少再去想。但为什么？他说今天的人不是什么都缺吗？为什么会说这里说就没有缺乏？你们应该很多缺很多吧？有吧？没有度假就缺假期啊，那度假又缺新的地方啊，那房子没有就缺房子，房子有的缺 remodel， 我说要换一下。那在人的关系上面，没有另外一半就想要另外一半，那有了另外一半又想要什么其他，反正每一个人每一生都在，我的其他是说孩子不要想太多，你们这反应太快。好，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句子，我精神来了。那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想要，我就缺工作，有工作之后我又缺工作里面的成就感，那缺工作的时候要有的，然后又想我是不是可以换个工作。所以每个人在生命里面怎么会有这一句话，我是没有缺东西，或者我没有要任何的东西。那我就一直想，其实我周间一直在想，那有了孩子我要孩子乖一点，孩子乖一点我要他不止乖，还要会运动，会运动还会念书，会念书要申请到好的学校，反正就想太多了。那什么每一天都在缺任何的东西，都在缺。可是诗人不是这样说，那我就自己去想。所以我在想，因为我这次读的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把每一节都归到从幸福的羊里面，从幸福的羊，从牧人里面，在每一节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应该是跨越物质上的需要。我再说一遍，所以这里面可能比较多是在讲life， 那这个 life 不是生活，这个 life 应该是生命。所以这样就蛮有道理的。也许你物质上今天并不是每一样都有，但是在物质上我们知足，但是在属灵的或是在生命里面，你到底有没有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对牧羊人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我如果乖乖顺服，不要乱跑，每天跟这个牧羊人亲近，我在生命里面就有各样的丰富，刚刚我念过的那些的丰富。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想，就今天 你有没有缺乏安慰，要找人安慰。譬如说今天你有没有缺乏这个战胜环境的这个力量，这我们这次在retreat里面一直在讲的，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有没有得胜？那今天诗篇二三篇就说有啊，这边你应该一样要能从诗篇二三篇去享受到，我是羊，其实我是一个得胜的羊。这刚好跟retreat是对称的。所以生命上的丰富是不是要建立在我们对牧羊人的信心？往下，我要调整一下速度。好，第一节我每次就重新背一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应该背下来。可是在这个宣告里面，在诗人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羊，然后接下来我必不致缺乏，那不致缺乏，我想我们不要再把它分成太多什么神的角色在这里面扮演，保护者的角色，带领者的角色，我们在这边就是继续说，其实神就是用牧羊人的角色，但是要提供给我们很多在生命上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来大声来读，来弟兄姊妹，来第二节，来，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可以顺便背一下，今天大家可能边听边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刚刚说的羊会乱跑，羊真的喜欢乱跑，因为很难让它走，所以通常在羊群里面会训练一只头羊。这羊他们会观察，在一群羊里面，有些羊的个性比较会学习的，比较顺服的，比较有一点点智慧的，那是训练中间有一只当头羊。但是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头羊可以替牧羊人来带领，那头羊只要跑到哪里，后面的羊都跟着跑。好，所以大概每两三年，最后一次看到是两年前吧，只要头羊从悬崖里面跳下去，后面的几十只几百只全部都跳下去，因为羊就是会这样，现在有一只头羊，可是头羊跑到哪里去，大家都跟着跳下去，这个大家是羊都会跟着跳下去。好，所以这里很重要，方向就是这只羊会让我，这个牧羊人会让我这只羊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那这要想，你每一节你都要花心思。意思说，在这里面，在今天的生命里面，如果能享受到第二节，那可能是太多人的追求。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安静，可以歇一下，可以躺在那里享受青草地上，可以在水边，可以安息，可以 rest， 可以好好的在那边享受平静安稳。以赛亚书的平静安稳，那可能今天的人很需要，而且弯曲的人，你可以看到弯曲的人很容易有什么黑眼袋了，黑眼袋是弯曲人的共同，生活好像非常忙碌，然后疲惫的眼神，然后很多的压力，那很多很多可能从生活，从人，从环境里面，就是莫名，有的是有原因，有的是莫名的压力，那就心就没办法安静。所以诗人你看，在几千年前他就很享受说，神这位牧羊人会把我这只羊带到水边，带到青草地上，让我在那里可以安歇，可以享受。那当然这安歇不只是安歇，其实青草跟水边其实就食物，这边是供应食物。但是我还是要想，因为这次我想的比较多，跟以前不太一样。那今天我们的生活的青草地上在哪里？我们生活的水边在哪里？我以前很少去想，那这次真的就在想。所以我在想说，这些地方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那其实神是无所不在的地方，那又产生矛盾了。如果神所在的地方就是青草地上，就是可安歇的水边，那为什么还要神在带领我呢？你们要自己去想。我提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这次的retreat也有提，约书亚遇到神的使者或者神自己，他告诉他要脱鞋子，说你所在的地是圣地。我们retreat这时候retreat有讲就摩西之后，又约书亚又再次的 看到这句话，听到这句话，你所在的地方是圣地。那如果所在的地方是圣地，那应该所在的地方就是青草地，就是可安歇的水边。可是为什么神这里还说他会带领我们到这里？你要去找答案。是不是因为在某些的地方我们把神放在外面，在某些地方我们就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看到的是周围的环境，那神就我们就把它放在外面，那就把神邀请到你的公司、你的家里，那应该就可以解决，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青草地上，就是什么可安歇的水边。我是在想而已，那你们可以自己去领受。那羊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如果说水跟青草就是食物的话，那今天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一直到工作，一直到成家，一直到现在，可能在退休的阶段，那到底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些青草跟水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还是我们即使神带领到我们那里，我们的心还是搅扰？这可以想，神可以帮我们带去啊。今天在这里可能就是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而今天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在这里享受所谓的完全全然的这个 rest， 全然的安静享受休息？ 我要你们去想了，因为其实我可以给你们答案，但是我希望你们去想。那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动词，就是使我或是领，我需要你去想这两个动词。我不一定要讲，就神如何带我们，神如何使我们去到这青草地上，神如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有没有去想？还是每天都这样？基督徒每天生命就是一样，很忙碌啊，工作忙碌，家庭忙碌，那你也很难去想说那神到底在哪里工作，在那里做工，在我的生命中做工，领我到这个地方。你要去找。所以在这里面，我还是要去回想，说诗人他自己这时候的心境是说，我其实是一只顺服的羊，神怎么带领我怎么顺服。我今天如果要往东，要去 shopping mall， 因为那边有冷气，那边有冰淇淋，那边有在打折，但神说不是啊，我不要你去那里，因为你会更忙碌，你回去脚会更累，尤其礼拜六不要去 shopping， 因为礼拜六会走一走很累，那礼拜天就会迟到，那主日十点，那就只看到只有20个人在前面。那我就鼓励你去想，是把主权交给神，可能是养自己要认知的，那你才能享受青草地，你才能享受可安歇的水边。因为神说我要带你啊，可是我们内心就说我要去追另外一个东西，我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顺服在这里很重要，安静也很重要，你要能享受安静也很重要。因为我周间有听到一个弟兄姊妹在讲，那我回去一直想，就算他讲很快的一句话，他说他要很忙碌，要把很多东西都填满，这样他才会觉得这个生命是充实的。那这当然我有回想自己，那我要希望你去想你自己，那我就会很想跟这个弟兄姊妹再多一点聊聊，是不是生命一定要填满，还是在这一句里面你可以在某些的地方享受那个安息。再往下，刚我一个答案是说，其实到耶稣基督的身旁，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好，我念28节就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到基督那里其实就是安息，你可以去圣经里面找。那往下，好，那这个粮食好了，我再稍微讲一下粮食。那如果在这里面讲的是生命的，那属灵的粮食是不是神带我们去的地方应该是有属灵的粮食的供应，神的话语，神的生命，敬拜、感恩、赞美，那个就是在生命中的粮食。那应该很多地方都有，不是你一定要住在某一区、某一个很高水准的地方，住在某一个学区很好的地方，你才觉得那是可安歇的水边，那是青草地上。弟兄们，不要，弟兄姊妹们，不要这样想。 我一直在调整你们的方向，那我希望神自己对你们说话。好，第三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那弟兄姊妹们，你们年纪都比一年级的小孩还大、哦、我再说一遍，这是一年级，我刚刚说的小学一年级的孩子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soul会睡着？今天很多人很少去问这个问题，但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我正在准备，就特别想念他。为什么我的灵魂会睡着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有没有去想过？那因为他在写才有意义啊，不睡着为什么要叫醒？所以诗人接下来的第二个祝福说，我是一个蒙福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确有时候会睡着了，但是这位牧羊人会把我叫醒，会把我唤醒，然后唤醒，然后为自己的名带领我走正确的道路。不要把那个义路，因为原文是写这个 righteousness， 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走正确的路，因为羊就走正确的道路。那这个牧羊人是守望，就羊在睡的时候在旁边看着我，他不是又让你们睡，我不是他会差派人来看着。那什么时候会睡着？羊会睡着的，我有去想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家就一只羊，但是我不太有机会跟他接触、哦、所以不太了解。因为其实我二姐夫在看管，那偶尔叫我管一下这样。那牛我就比较了解，羊或是我们家的猪我蛮了解的，因为我都在喂猪啊，我从小到大跟妈妈就两个扛着那个去喂猪哦。那猪的习性我倒是蛮了解。羊什么时候会睡着？太舒服会睡着，太懒不想动，就是羊太肥的时候就不想动。我看那个报道，那不想起来，他就说就懒就不想起来。那性子要耍性子的时候，其实我跟这些小跟这个一年级的小孩就说，你是不是有时候你跟你的 parents 生气，你想要的东西没有拿到，你心里不高兴，你的 soul 就会睡着，他们讲的话你就听不进去。他自己想的，我是让他自己想，他就很接受这样的说法。所以羊会这样。那我们呢？今天我们要被叫醒，什么是要被叫醒？太忙碌啦，太安逸都不行，太多事要追求，太多物质上的要追求，然后可能有自己的软弱，我的生病，我的哀伤，那可能在生气当中，你生气当中你的灵会睡着。弟兄姊妹，不要在属灵上有任何的骄傲。我是一直提醒的，因为我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的，今天在座可能信仰的年纪长久可能是我最多的，就从小就在教会长大，我出生就是在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爱当中长大。可是你在哪里骄傲，你就要在哪里跌倒。如果属灵上你在哪里骄傲，你就会在哪里跌倒，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可能有忙碌，最后自己想要生气、骄傲、软弱、安逸，可能有很多会让我们的灵睡着。今天生活的忙碌要小心，弟兄姊妹小心，不要让你的生活太忙碌了。那你说我就是孩子啊，就是要忙碌，那你就要在孩子睡着之后，你自己要跟神安静的时间，你不要让这些牵着你走，那你就会在这里面，你的灵魂就会睡着了，你就会没办法体会到那个神牧羊人同在是那样的重要，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因为生命要不断的在灵里面是学习是成长的，不要被某些事情所搅扰而被遮盖了那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的亮光。那不止醒下，不止醒过来，那这位牧羊人还会带我们，他会继续带着我们哦。因为一般来说，牧羊人可能有两种，一个是在后面赶的，一个是在前面带领的。那一般来说，中东的地区，牧羊人应该是在前面带领，为神的名，他会带我们，这位牧羊人会带我们走正确的道路。所以这我们每一只羊在走的时候，是为了神荣耀的名，而不是为了自己多好在走这些路。好，那还是一样， 我今天如果没讲完，就以后再说了。我就看能讲多少节，因为我还是要思考，要你们去思考。那牧羊人怎么带领呢？你很会念这一节，他怎么带领呢？但是我没有找到答案，你还是只会背这个诗篇。那我在想，神的话语透过人事物，是不是神透过这些来带领我们？今天你要去找答案哦，不然你读过去又是空空的。诗篇二十三篇可能又是只会唱诗歌，只会背。看到圣经的例子，是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彼得的灵睡着了，为什么睡着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当遇到危险的时候，又要被定了，那彼得就很担心。啊，如果跟大家说我认识耶稣基督，那不是被抓了吗？说我认识耶稣，我就被，所以他就三次不认主。那他再回去，所以耶稣基督即使复活了，这彼得就回去重操旧业，回去捕鱼去了。如果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内心应该是充满了悔恨，为什么我当时要这样？那可能这悔恨如果在一生就过去了，都是一个阴影，他的灵可能就睡着，他就没有斗志，不想再往下，就每天就捕鱼就好。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特别去找他，要把他的灵唤醒，用什么？用三个问话，你爱我吗？就是用三个问话把他的灵苏醒过来。我是在想了，我们做错任何事是 OK 的，但是神会不会透过，有没有透过声音，人的声音，透过敬拜赞美诗歌，透过讲道，透过那个很多旁边的人在对你说话，把你唤醒？那你要预备好自己。那其实孩子的提醒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唤醒，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蛮骄傲的。以前我跟孩子相处，我都认为我对的，那我就会我要这样做。那我的老大后来越长大越有智慧，我的老大，然后有时候就会说，他都不说别的，他就说，爸爸，你觉得你这样做耶稣会高兴吗？很有智慧。好，那这个就是神会透过那个各式各样的方式，包括你周围的人来对你说话。往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再读第四节。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刚有背下来，有一节一节在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其实我还是想很多，就神不是会带领我到青草地上吗？可安歇的水边，那为什么还是会有死荫的幽谷？你还是要想，就我不是在那里面吗？在很多休息的地方、食物的地方、属灵的食物的地方，有很多爱的地方、弟兄姊妹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神会即使我睡着也会把我叫醒，然后带领我再走一路。那可是为什么会有死荫的幽谷？原文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句话哦，是看不到的地方，而且是死亡的那个地方哦。那其实他们在，因为大家都会找原因啊，所以在找中东，可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地方是一个可能旁边是非常高的那个谷下来，那中间是一个幽谷，看不见，就是那个很难看到光线，然后你无论怎样就是要羊就是要走过这个地方，他们就去研究。但其实我们都不用再去历史上地理上去找答案，就是神带我们经过那些或是躺在那个，但神还是要差派我们出去，不会让我们一直都在休息。那个走那个正路，也很多的正路是我们要出去奋斗，要出去把福音分享给别人，要出去接触更多的人。那中间有一些时候我们就必须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因为在死荫的幽谷因为我们不会害怕，因为有神同在。牧羊人用他的杖、用他的竿，那个中间有一个是比较长的，那有一个是比较短的，杖跟竿，那我都背不太起来哪一个是比较长哪一个是比较短，应该是杖比较短的，那杆是比较长，但他就会用这样碰碰你，你就知道说神在我旁边，即使很暗的时候看不到，伸手不见五指，但因为那个杖跟竿，我就知道神在我旁边，牧羊人在我旁边。所以连大卫王都说我没办法靠自己， 我还是会走过死硬的幽谷。那这死硬的幽谷，我就自己在思考，可能包括病痛，包括失去你所爱的，包括工作，包括家人，或是你所希望的关系，那灵里面的软弱，那你看不到出路。那我说最近我的手脚都会痛吗？那痛到有时候就想，那神啊，这个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个痛拿走？ 那我就会想说，啊，痛都不拿走，那神我就要 一辈子跟这痛在一起。那好像好了，那我就在当中这个幽谷，神你就摸摸我，让我感受到你的同在，那感谢主了，已经好很多，所以都不用替我担心。但是这里面我就会又更深的那个思考说，其实人真的会在生命里面遇到幽谷，就你手伸出去看不到我的手，那怎么办呢？有一些挑战。那杖跟杆在哪里还是要想，不然你就会不会感受到，那杖跟杆我还没有感受到啊，什么时候神用他的那个长长的来摸我一下，神用他的短短的那个杖用来碰我一下，那个杖可能是在做保护牧羊人，在保护羊群用的，那杆可能就把它拉回来，把它调整一下方向。那神的杖跟杆在话语跟诗歌里面一样，你可不可以感受到杖跟杆？然后在周围的人，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从周围的人感受到那个杖跟杆其实从神伸出来的？那就在想我的子女。那我的嫂嫂曾经植物人蛮久的一段时间，大概三年四年，然后子女跟我们住，然后子女这时候就会我们就会担心，因为子女还没有受洗。那他妈妈遇到这样的时候，那他又不能回去看，那么就想子女会不会受洗。真的你会想在这死硬的幽谷，那你会想说，那我的子女是这样，因为我们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跟我在住在我们的家。那感谢主，他后来决定受洗，他有做见证。他的见证，后来我要把他见证，我们有录下来，拿去给他的爸爸。那我嫂嫂后来过世了，那把这个见证录音带，那时候录音拿给我的哥哥。那些我子女就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他妹妹就跟他说，妈妈虽然都在病床上，但是这周间有太多的弟兄姊妹，一直到最后可能最后一天都还是有弟兄姊妹，在即使在几年的当中，弟兄姊妹还是不断的到他家去照顾他的妹妹，然后去看他的母亲。在这里面他反而在这当中感受到神的杖跟杆是透过旁边的人带给他们家的那个安慰跟祝福，这是很特别。那周间我们有弟兄姊妹发出那个代祷通知，我想只要参加祷告会的都应该有收到这个代祷通知，为某一个曾经在我们这边聚会他的姐姐，然后医生检查不到病因，大家就在这当中祷告。那我想他们家应该在这当中享受到神的杖跟杆这时候就跟他们家在一起，那很受祝福。那感谢主，已经找到病因了，已经找到病因了，那还是要继续祷告。哦，所以那死硬的幽谷，其实感谢主，如果你生命中都没有，那有没关系，神的杖跟杆都在保护安慰，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那第五节，峰回路转，我们一起大声来读，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这一节其实是比较多的学者跟牧者在这里面开始要想更多，因为他说从羊变成另外一个方向，那很多人就会去研究，就说羊为什么还有敌人，羊的敌人不是野狼吗？那怎么羊还有那个主人会有摆设宴席，那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那这是什么样的羊？那羊还用油抹在他的羊头的上面，那蛮不错的。那其实他们有去研究，你们都可以回去有回去看。然后即使当时的环境的确有这样，但是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去研究那么多。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说，原来神在这里面把我已经从牧羊人提升好了，那在提升里面 这个神就是让我在可能我周围有一些的敌人，这敌人可能要把我们拉离神的，可能要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的，但神就看中我们，所以他为我们摆设宴席，在敌人，不管你现在的敌人是谁，属灵的敌人也好，生活上最好不要有敌人，但是如果有，那是神看中我们，神把我们设一个宴席，敌人可以看得见的，然后高摩我们说，这是我所看中的，这是我所爱的，我把它看的是我最贵宾，最贵重的贵宾，我用油抹它，那你们周围的人就看着我怎么爱它，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很大的祝福，那生命无论是怎样，那你我们可以享受，因为神用他的油膏抹我们，当你受洗的时候有油膏抹，那神跟神做宴席，我们每一次的圣餐都是跟主耶稣基督同做这个宴席，那其实每一次可能就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少去想，其实每一次的做宴席是一个荣耀，是一个神为我们跟他预备坐在最尊贵的，可能比那个满汉全席还更珍贵的一个宴席里面，那神就是让大家说，哎，这是我所邀请的最贵重的贵宾，而且不止跟我一起吃喝，而且还有我用油膏抹是我最看重，而且他们一生就享受这个福杯满溢。所以其实从死荫的幽谷跳到第五节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祝福，那是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神的荣耀。好，第六节在最后我们在做结论，其实我把第六节放在结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其实有很多的祝福，那今天我们都在找东西的，找想要的，那我希望我们从物质提升到生命，那生命里面很多需要的，我想你在诗篇二三面去找。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其实诗人第一节做宣告，最后一节也做宣告，我且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其实诗人用宣告，对自己的宣告，对世人宣告说，开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最后我要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不要再去追寻别的地方，再贵的那个世上的房子我也觉得那不是那么的重要，那用宣告作为结束，我不会乱跑，我不要去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去享受神的恩典。不要当十六个我就满足了，不要只是享受神的拥抱就满足了。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就我们也当牧羊人去找，去寻找这些羊，不要只是成为那个十六个我就满足了，把我们可以提供的提供给周围的人，我们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旁边，就当一个小小的牧羊人，就这样，不要只是当羊哦，一直享受别人的祝福，那我们去找周围的羊，那把这些好看顾啊、带领啊、安慰啊、祷告啊，最重要把神介绍给他们，把他们带到那个可安静的水边，然后把很多丰富的那个属灵的祝福、生命的祝福分享给他们。那基督的生命，希望我们是丰富也是分享的生命。好，思考与行动，我有缺什么吗？还是我其实是很乐意跟人家分享我所拥有的，我缺这个是有必要的吗？鼓励你们去想，在物质上。那第二，为神的同在、保护、供应、感恩。其实从这里面来看，很多属灵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我们都有了，那更多的去感恩。就像我爸爸把诗篇二三篇传承给我，那我就希望去把这个再分享给你们，往下传承。那学习将基督的平安从神来的安慰，学习把这分享给周围的人，尤其在这个世代，尤其在湾区，我们学会分享神的丰富。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恩，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的丰富，在这里面诗人是牧羊，是一个一只很可爱很蒙福的羊，我们也都是这样的羊，愿我们能宣告神你是我们的牧者，也愿我们能宣告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神你自己的殿中，这个殿也许是我们的家，这个殿是教会，但神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让我们享受属天各样的丰富，也让我们能当一个小小的牧羊人，去找寻周围的羊，把这样属天的丰富跟这些羊来分享。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